好，欢迎回到12月5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领域呢，硝烟弥漫，火药味十足。从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座谈会重申文艺服务政治，到当局推动文艺工作者到基层锻炼，从辽宁日报揭发高校存在私立中国的现象，到多位文化界人士被处理、清查和关押。从官媒声称绝不允许一些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到民间自干舞揭发自由派言论的活跃，中国的言论空间越来越窄，自由派基本上处于精神的状态。那么习近平收紧意识形态和他的大政方针有何关系？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他是否能够重蹈毛泽东的覆辙，重新打造文治教化定于一尊的局面？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啊。我们知道今年10月份习近平主持这个文艺座谈会，大谈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维方针，又说呢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究竟要表达什么？这次文艺座谈会为什么被很多人和毛泽东的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相提并论？请你先来分析一下。
延安文艺座谈会当年这个建立了共产党对文化的这个专制，从延安开始以后，共产党占领全国以后就普及到全国了。第二个是建立了红太阳，一个红太阳从此升起来了，然后中国老百姓也趴下了。那么这一次的北京文艺座谈会，实际上习近平也是同样两个目的，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差不多。第一个仍然是强化文化专制，第二个是想建一个新太阳。这个新太阳表现的稍微有点隐晦，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习近平用各种方法在营造个人崇拜。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中国老百姓有点习以为常，就是全国人民旗叫爹。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媒体上连官媒上都在喊大大，陕西话的大大就是爹。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里，能把领袖叫爹的只有斯大林，现在习近平坦然受之，他这个小毛泽东的这个表现已经跃然而出了。
嗯，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分析。
习近平这次文艺座谈会啊，这个提到说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但他没有回答究竟做谁的奴隶。文艺就不应该做奴隶，他的意思是文艺要做党的奴隶，听党的话。那么这次他这个座谈会啊，我注意到啊，他这个有个特色，滔滔不绝讲了2个小时。实际上我当时小时候我在那些一个小镇上居住，我就看到共产党的这个什么公社书记、大队书记、什么供销社主任，都是一滔滔不绝就讲几个小时，至少2个小时。说习近平就带有当时啊当大队书记的那个味道，海阔天空，到处乱说。他说了2小时，说了一些什么呢？他其中就说了他读了多少书，而他开的名单呢，多数都是俄国的书，尤其是沙皇时代那些书，那么像托尔斯泰或者托斯托耶夫斯基那些。后来这个苏联时代提到一个，就是《静静的顿河》，那文艺已经凋零了。他也提了法国的书，但主要是书那个俄国的书。他提这些书本身呢，说明了他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局限，因为他居然没有提到中国的古典文学，比如说四大名著，比如说《三国演义》啊，这个《红楼梦》，他没有提到，说明他根本没读过。他在讲这个通篇讲弘扬中国文化，他谈的是外国的书。而且谈的是那个外国的书，它也自相矛盾。我们知道那些俄国的那些作家写的书啊，一般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法国的书也是，他提到雨果的那个《悲惨世界》，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今天的中国权贵阶级那些黑暗面就是值得批判的，说他这个知识局限性是一目了然。
嗯，好，我们知道，在听听杨建林和刘平先生，我们知道，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于高校的控制特别的严厉哈。那么，首先是《辽宁日报》这个揭发这个高校各地高校批评中国这个现象很严重，然后呢，各个高校又纷纷发文要怎么说呢？要加强这个高校的思想控制。那么我知道，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个高校是促进争论、激发创造力、激发不同意见的一个温床和原地。那么，中国高校前置这个思想，你觉得长远的后果是什么？刘平先生。
哦，我想到两件事情，一个想到在天安门惨案之后，大学生都要受军训，哎，这就是管制嘛。这种管制包含你在行动上的管制，包含你在思想上的统一嘛。我还想到另外一件什么事情呢？抗战时候，现在大陆对这个蒋介石抗战的贡献呢，开始研究比较多，很快就会发现，蒋介石先生当时讲了一句名言，他说我们在军事上守住大坝山。在宣传上有一个中央广播电台，我们的抗战就能够持续下去。为什么呢？你有那么一个广播电台，在敌后的，在大后方的，就可以在思想上大家是一致的， 可以彼此鼓励，相信我们抗战到底必然能够成功。今天呢，你讲的说这个在高校也好，或者是在党中央也好，或者在这个官媒上，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思想定于一尊，文艺要为党服务，不可以又吃党的饭又砸党的锅。老百姓什么时候吃党的饭的？我们都是吃的人民的饭，我们都是来自人民的。他不愿意你去这样子想，他要你按照他所规定的那个思维去想，这个就是一连串现象它的主要的原因。
蒋介石的宣传比共产党的差远了。那个小农先生分析的非常对，他这个文艺座谈无非就是两项，一个是我这个专制文化的继续，啊，就是我不允许你这个有任何的用文艺的形式反党，这实际上他是对于制度的极端的一种不自信。另外一个呢是他个人原因，他也愿想学毛泽东。你看他可能也想了想，毛泽东的老婆也是搞文艺的，自己的老婆也是搞文艺的，就是说什么都懂了。他不仅是懂经济、懂政治、懂军事，现在连文艺都懂了。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帝王的，这个
心态。
帝王的一般表现都是这样，叫做之君啊，做之父，做之师，他都要做。所以呢，这是他个人的原因非常严重。但是呢，我不看好。原因是什么呢？不要忘记了，习近平和毛泽东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尤其是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是权贵资本主义，啊，他不可能抛弃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的路线，的同时他要搞这种文化大革命式的思想专制主义，这个是很大的一种矛盾。就像邓小平当时要搞经济特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得匆匆结束一样。如果你经济上想继续繁荣，而且中共的权力是非常依赖经济上的繁荣，如果你想经济上繁荣，你肯定市场自由的因子必须保持，而且还要扩大。在扩大的过程中，用这种专制文化思想定义一尊的方式肯定是冲突的。我相信他的很多方式在一两年内就会慢慢瓦解。
我们再看一些具体的事例哈。那么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嘉兴日报的评论员王瑶峰被开除。那么他被开除的原因是因为网上的自干五，也就是所谓自带干粮的五毛哈，揭发他的所谓反体制言论。我想问一下，这种民间自发的这种思想揭发运动，让人联想到这个文革时代，你觉得这种做法的这个危险性在哪里？
现在啊，中共包括习近平面临的是比毛泽东时代要更大的痛苦。原因是两点。第一，现在中国这个权贵资本主义的阴暗真相已经越来越明显。那么大家等习近平等了两年了，他刚喊改革也喊了两年，结果大家发现改革的梦想、改革的幻想已经被这两年的实践证明基本上破灭了，不会触动权贵资本主义。因此老百姓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习近平的痛苦还在于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人人都有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统一舆论，封住所有人的喉咙，在嘴巴上贴上胶布，这做不到。因为做不到，所以习近平现在就选择了蛮干，那就是哪儿有不满的声音，我就在哪儿掐。他以为这个办法能够堵住老百姓的心中的不满，我想其结果呢，只是种下老百姓对政府更强烈的这种对抗和不满意识。
好，陈伯坤先生。
这次这个我想起互联网上有一个词叫自干五。我在前几年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啊，我在想这个词太深奥了，恐怕不能流行，就自带干粮的五毛。结果没想到这个词流行起来了，而且不仅流行了，现在官方也承认了。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题目叫做自干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坚定的践行者，那么就正式给这个自干五给证明了。而且他这个里面有个巨大的黑色幽默，不仅承认了自干五，而且承认了五毛。他自干五跟那个这个网络水军不一样，他网络水军就是个拉钱发帖的，他说这个就是承认有五毛，又拿钱发帖的。另外他说自干五是这个自己啊，这个勤奋的啊，自费的去查资料，自费的评论，那就暗示有人不是自费查资料，不是自费评论。另外他把这个自干五啊塑造得非常高大，爱国爱党，就是捍卫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且我这次看到习近平座谈会上就有两个自干五，其中一个叫花子芳，他人家记者采访他就说这个他觉得那个很意外，他是体制外的。结果他回家的时候呢，他买了一张票高铁，他就坐在他因为那个没有座位的，他就坐在那个地板上回家了五个小时，的确是一个自干五。 这个自带干粮。但是他后来又说给记者讲啊，他说我以前是第一种地为生，第二呢是才是网上写作。他说我从这个座谈会之后我要改了，我第一写作，第二是种地。那我要问他一个，他第一写作这个钱从哪来？他把第二做第二了，就自干五有可能变成五毛，从体制外变成体制内。说这次对这个嘉兴日报王耀峰的处理啊也非常滑稽啊、这个居然五毛这个自干五在网上说。说我查了字典才知道这个人名字的读音，这个中间那个字读姚、
好，
就自干五的文化水平也是非常可笑的。
好，我们知道最近就是中国官方媒体，不管是官方的媒体，还是说民间有些声音，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说法，就是说不能让一些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刚才刘平先生已经提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今天这个市场经济里面，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就等于是说你如果不赞成这个体制，你就要断送你自己的经济利益哈。我想就是说这种说法。它的危险是什么？就是说可以说它是一种对意见者的一种威胁。那么刘平燕，你对这个是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面临到饭碗的时候，不只是想到自己的问题，你还有你一家人一家老小的问题，所以它对人的威胁是很重的。所以这就说明了，这个刚才建立讲说共产党这个宣传比国民党厉害，他不但宣传，他管制也比国民党厉害得多。但国民党当年在这个在台湾这个威权体制的时候，他还至少没有到这个程度嘛。但我现在想到共产党这种控制啊，我们在台湾长大的人哈，真的是很难体会，很难想象的。
其实他这个所谓不能允许一些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的锅，不仅是对个人，也针对国家，甚至说你不能说把我中国的经济这个顺风车，然后你还来反对我。所以他现在是国内外都推行这个思维，对，两套规则就是。
对，实际上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威胁。这种威胁首先是对于这个自由知识分子，而且在中国地位比较高的。而在正在体制内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言论，因为异议人士已经早就被这个他边缘化了，社会的边缘，实际上吃不吃共产党的饭已经很不重要了。现在他主要是对这一部分的这个威胁，但是这句话是极端不符合逻辑的。柯文哲这个当选以后，我还在 Facebook 发了一个条，我说习近平讲说不要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我说柯文哲这个当选以后哭了，说我没有党，我没有锅。台北这个270万人，我怎么养活呀？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着这个统治者来讲，说你要吃纳税人的饭，不要砸纳税人的锅。实际上，你们每一口饭都是纳税人养的。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党饭党锅还有抹黑中国这几个说法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颠倒黑白。第一个颠倒黑白是把党和国混为一谈了。所谓的爱国就得爱党，其实这个国是分成两个概念的，用英文里表现得很清楚 state 和 country。 中文来讲，国一方面是国土国民，那是可爱的，另一方面是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不等于说国民国土可爱，这国家机器就一定可爱，不见得，很可能国家机器是作恶的。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颠倒黑白是都说党饭党锅，那党是谁养活的？党不是老百姓养活的吗？我们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党的各级干部都不从事生产劳动，不产生 GDP， 所以他们只不过是寄生的。那么如果说党的各级官员还贪污腐败，还偷窃公共财产，那就成剥削阶级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谁在抹黑中国？实际上抹黑中国的是党的各级干部当中的腐败分子，还有那些吃党饭混党饭的那些文化意识形态官僚，这就是抹黑中国的主要力量。
好，破空。
这个砸锅论一出来啊，这个环球时报发表了一个社论，这个社论的标题叫做什么呢？就是要砸高校自由派老师的锅。这句话让我想起文革的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甚至还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都说得喘不过气来了。说这个确实是二次文革，或者说二次反右。那么这个砸锅论呢，它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封口费，意思就是说你听我的话，我就跟你饭吃，你的锅在那儿；你要不听我的话，对不起，我砸了锅，你没饭吃。实际上，刚才几位都讲到了，究竟是谁在吃谁的饭，谁砸谁的锅？共产党一直吃人民的饭，一直在砸人民的锅，甚至是制造了大饥荒，矿谷有4000多万人没饭吃，饿死。在那个时候，中南海没有一个人饿死，而毛泽东还在吃红烧肉。究竟是谁在吃饭？我希望共产党把这个关系搞清楚。
好，我们再来看中国一些具体的措施哈。刚才我们没有提到，就是说就在这两天呢，中国这个广电总局宣布要推动文艺工作者下基层去锻炼。那么主创的这个所谓栏目主创人员必须每年至少一个月，这个让人很多人就是又来了这个新的上山下乡，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毛泽东去搞这个上山下乡就是这样搞的。那么从一个文艺的角度来说，一定搞艺术创作的人，搞文化创作，一定要到所谓基层，到农村去锻炼吗？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那么刘平燕，你自己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我想到就讲台湾经验好了，在这个威权时候啊，这个台湾也有这些这个异议人士啊，文艺作家就给关到牢里去了。然后在牢里面要做的事情之一啊，是要接受思想改造，所以要读这个国父遗训，要读蒋公家言录，就在里面读出了很多很多的心得。结果就发现啊，蒋公老早讲过一句话，说从这个1947到48年的那个国共内战的时候啊，说黄埔子弟战死在沙场上的不过两人而已，跑的跑，投的投，投降的投降，起义来归，哎呀，如获至宝。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后来写文章啊，很多是根据他在牢里面的时候所读到的那所得到的一些体会。我的意思啊，我倒不是挖苦或者讽刺，就是你今天要人叫这些文艺的这个创作者，你去体会基层，如果真的要去体会，我很愿意去体会，因为我这样就可以真正了解庶民或者普罗大众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那显然这个说一定要创作者，文艺的创作者啊，工作者一定要到哪里去锻炼，这完全是一个文化专制的这个措施，因为创作首先是自由的，没有自由不可能有好的作品，也可以到农村去，也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也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你可能会拿出很好的文学作品的，这显然是非常荒唐的。但我想从里边解读什么东西，我解读出来习近平的不自信，比如说他掉书单，刚才讲了很多破空讲掉书单，这是相当不自信的，因为肯定有人，他听到有人讲了说这个是个大老粗，没读过书，那他就要表现自己啊！我读过啊，我读过这么多书，相当的不自信。老毛在文艺座谈会的时期，42年，根本没有这样的不自信，他根本不要说我读过多少书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自己对于制度的不自信啊，已经制度不自信。因为有人讲说，道路自信是靠坦克啊，你说你走的道路是自信的，实际上是有坦克的保卫。如果他是很自信的话，他不会再把文革的东西寄出来，因为他感觉到什么东西呢？党在腐化。如果我从好的方面去揣摩他的话，他感觉到，哎，经济要发展，但经济发展的同时，党在腐化，党腐化就会要党的命，怎么办呢？我还是把老一套的拿出来吧，这一套走不通了。所以呢，他实际上对自己的道路极端的不自信，又拿不出办法来，就是病急了，乱求医啊。到最后，当然他求的这个医很好，因为他感觉有伟大领袖的那种感觉，
有伟大领袖的
感觉，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个人的原因。
对，非常有意思，因为就是在这个广电总局宣布要让人员到基层去锻炼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一篇对于严歌苓的采访，就问到，就说艺术创作人员，你觉得应该怎么体验生活？是不是一定要到比如说基层或者乡下或者怎么样？严歌苓就说，他说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要真正的去生活，不管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不是说你非要到一个地区或者是非要到一个什么地方，但是你真正的作为一个人生活了，那么你就可以写出有深度的作品。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好，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所谓的这个作家文艺工作者到基层去，这个是延续了毛泽东的所谓工农兵来教育知识分子文化人的这个所谓的文化专制传统。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习近平大概糊涂了，他忘了当年知识分子下乡，还有知识青年下乡到农村去听到的控诉，可不是控诉国民党，那是控诉共产党。我自己在安徽农村，我插队那个村子，一半人1960年代初被饿死了，所以我问他们：你们忆苦思甜谈什么呀？那60年饿死人惨啊，那是国民党吗？那是共产党。所以工农兵要真让他们教育，他们一肚子苦水倒出来，恐怕引导了作家们写出更多的反动作品来。
破空，
对，他这个到基层去啊，是上山下乡的一个翻版。就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他把中学生、大学生鼓动起来造反，当红卫兵，把毛泽东的这个党内政敌打倒。打倒之后呢，毛泽东怎么办呢？把他们利用完了，就觉得呢，他们继续闹下去也不是个事。毛泽东想了一招，让他们求守卫。到农村去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这是一招公开的忽悠，这一招把这个城市青年全给打发了。 说这次习近平呢，他这个学毛泽东只是一招，只不过在另一个层次上学，他叫这个工人这个文艺工作者去下乡，实际上对文艺工作者一个惩罚。实际上他这个说法呢，我就想起啊沈从文，我记得我在大学时代看过沈从文的作品改编那部电影叫《萧萧湘女萧萧》，电影开始出来一句话，就是沈从文的一段话，这段话之后全场热烈的鼓掌，然后电影才开始。这句话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只建造一座小庙，在这座小庙里，我供奉的是人性。”全场就鼓掌。就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留下来，是他讲人性，他不管他在哪里写作，他讲人性。而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跟工农兵相结合的走基层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早就被人们忘记了。所以今天习近平又来讲这一套，实际上是他时代的烙印。他在这个座谈会上夸夸其谈，这个有训词，有训话，有指示，有居高临下，也有自我陶醉，也有自我炫耀，实际上他都不知道在谈什么，最后他是自相矛盾，不知所云。
对，我想谈谈这个自相矛盾不知所云。实际上这也是我想说的话。本来我想写一篇叫做习近平的矛和习近平的盾，实际上你看他非常矛盾，他自己呢这个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不需要再重复了，总有一天不是他的矛就戳了他的盾，就是他的盾把他矛给折断了。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你看他现在要把这个孔子给捧出来，这应该是这个对知分的一种尊崇的一种表现，别的咱们不讲啊，文艺复兴啊，或者是民族复兴先不讲。那同时他又一种反制的做法，所谓的反制的做法呢，他又把这个什么这个周小平、花千、方振荣捧出来，这有点文革的意味，就是说当时捧张铁生这人出来，
他
用反制的行为，这个东西是完全矛盾的，对不对？最后你想，你捧了周小平，捧了花千方，这样不仅是得罪了进一步得罪自由知识分子，而且还得罪了比较想和他靠近的稍有点学养的人吧，
对对，
是不是？所以呢，他这条路啊会走不通的。最后我说这个他的矛和他的盾是乱打一通。哎，
我加一句话好不好？让我想起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他昨天有国情咨文呢，哎，你就发现他一方面要走比较自由市场的这种经济，但是一方面他又这个大肆批评，觉得这个西方这个国家在要好像要刨断这个俄罗斯的根，他。不知道恰恰西方的那种自由经济和西方的这种批判思潮，这是一体的两面。你不可能要不然就简单的说，就是我觉得他普京也在矛盾，这个习近平也在矛盾，偏偏他们两个现在越走越近。
对对对，好，陈晓东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最近这个中国的媒体正在打一场奴才保卫战，就是为周小平、花千芳在捍卫他们的声誉。
对，
这里面其实突出了两点，一个叫以奴为荣，第二个叫以奴为尊。同时就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式的那种党文化，那就是实际上习近平想展示的一个信息是：知识其实一钱不值，只要你服从，当奴才就有赏赐。那么这个做法就像刚才建立谈到的，它是一个对整体的知识界、文化界的羞辱，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对人性、对这个伦理的追求，全部被这个专制的党给颠覆了。我们不过还不如是，不过是和周小平一个系列的、一个等级的，
而且得到了
识字不识字、有文化没文化都一样。
对。从这个层面来看，我觉得陈晓东先生分析的非常好哈。那么我想也从另外一个层面，从民意的层面来说，因为我们知道您刚才说到这个官方的这个所谓奴隶保卫战，就是在官媒上我们注意到非常多的言论为周小平、为花千芳，还有一个就是在习近平北京文艺讲话以后，那个吟诗来歌颂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老画家范曾也受到很多的这个讥讽，他也是被官媒所维护。那么我就想，这个是不是从反面说明的，就是民间实际上啊，对于这一套其实是挺反感的，否则官媒出来维护他们干嘛？我想听听陈梦红先生的意见。
对这个范曾这件事儿太有意思了。这个新华社环球时报发文为他保驾，新华社的题目叫做范曾现象值得警觉，就是为网上围攻范曾。这个环球时报就说是啊，就说为什么有人会这个围攻范曾 啊，就说是这个提到道德的高度。范增何许人呢？这个是个老画家，现在当所谓的艺术学院的院长，被共产党。他六四的时候曾经跑出来，八九年流亡，他后来九三年又表示后悔了，又跑回去啊，这个得到了共产党的宽大。那么这个人呢，我刚才提到沈从文，他沈从文呢就说过他一句，他原来为了巴结沈从文，沈从文很有地文革钱，他向沈从文找工作，他有一天从天津跑到沈从文敲家门，他说我昨晚上梦见先生病了，他说我特别来看看。沈从文很感动，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就把他推荐到这个博物馆美术组去工作，他感恩戴德。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啊，就给他带头来批这个沈从文，揭发一直写了几百份的大字报，把这个沈从文根本没有的事都给刨出来。沈从文非常吃惊，说那个时候一两份大字报就能置人于死地，他竟然能写几百份大字报，说我永远不能原谅这个人。另外还有个李苦禅是他老师，就说过一句话，这个人是小人得志便猖狂，就这么人品这么低劣的人，这次得到了官媒的热捧，就因为他写了一些肉麻的诗。肉麻的诗里面还有一句叫什么，就是凤凰攀高枝，他有这个意思，就表示啊自己一辈子在攀高枝，其他几个画家迎合，就受到了网民的这个群起的这个围剿。这个围剿就证明啊，在互联网上共产党仍然是弱势群体。这就是习近平他们为什么要下气力整顿互联网的原因。而范增、什么花志芳、周小平这些人呢，就是他们的陪衬屏障品。
我同意破空的分析，即使有这么强的手段去控制言论，共产党在这个言论上，在网络的言论上仍然处于下风，这是肯定的，说明他的专制文化的措施是不可能走得很远的，会自动的瓦解。那么这也表刚才我说到习近平的自信，实际上习近平是没有自信的。毛泽东当时还尚且可以让蛇出洞然后再打，现在习近平宁可蛇不要出洞，现在他看到外面太多蛇了，他用办法把蛇打回洞去，他是用这么一种办法。另外呢，就是在任何一次文化专制的大棒打下来的时候，只要打走一批知识分子，那自由知识分子不用讲了，但是你不用担心，总要有人去填补空白。比如说文革中的时候，填补空白的人有多少啊？然后文革过后，一批人又走了，又新的知识分子又填补进去了。那六四，一批人又被打走了，那很多知识分子赶快填补上去了。现在也是，一些蛇被打回洞了，另外一些人又填补了空白，这个持续的下去。但是呢，我们看到一种衰落，这种衰落就是填补的人的水平是越来越低，
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
好，最后因为时间不多哈，我想请每位简单的评论一下，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收紧意识形态，我们知道他肯定是有政治目的，那么这个和他整个的这个大政方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刘平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最主要的他就是担心亡党亡国，其实亡了党国家就强盛了说不定。但是如果你总想着党国体制，你总想着你要做之君做之卿做之师的话，那你总想着你永远是你是对的，你是唯我独尊的，你的想法才能够这个要引导十三亿人不能前进，那这样子的话，那最终的结果那恐怕就是你要走文化大革做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就会出现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果。
好，陈向龙先生。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是反江泽民胡锦涛之道而行之。江泽民时代，江泽民是用这个所谓的假装迎合西方，比方讲用英文来背 Gettysburg 宣言，用这种办法来这个表示他的态度。那么胡锦涛是假装迎合老百姓，就提出什么以德治国啊，以民为本等等。习近平现在很简单，他你们那套假惺惺我全不要了，我就赤裸裸，你们都迎合我就完了。这就是习近平的大政方针。
我觉得啊，主要是
还是一个
时代烙印。2009年，胡锦涛到青海玉树去看那个地震灾区，他在那个临时校园啊的黑板上写了两行字，他说：“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自鸣得意。”实际上他是看苏联电影看太多了。列宁在1918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所以习近平今天讲这些话，也是他的时代烙印。他就是一个文革一代，满脑子的阶级斗争的观念。而且他们整个七个常委会啊，基本上都是文革一代，工农民学员、下乡知青，什么红二代、太子党，他们整个的烙印就带给他们的执政思维。这种时代烙印就是时代局限。
好，杨建立，很短的时间，
很短，
20秒。
如果习近平不跳出共产党的保卫共产党的政权的这个思维的话，他永远是矛矛盾盾下去，这是肯定的。另外有一天他会忽然发现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把他自己变成所有人的敌人，那时候他就说：“哎，我没有救了，我自己也没有救了，我一路走到黑吧。”这是他现在处在的一个危险，可能他还不知道。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刘平先生、杨建立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鹏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